好，接下来哈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正文哈，就是我们刚刚是以印度支佛教哈，这个比较属于历史性的，所以我们再来看第一节，第一节刚刚没有看哈，这个法阿育跟黑阿育，我们刚刚没有看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哈，佛元160年哈，这个摩揭陀王阿育王哈。那同业部认为说，他是就是对于这个阿育王他成为国王是在哪一年？那不同部派有不同吧。那南传同业部的话是认为是佛灭218年，那差了100年。好，这段没关系。你看下面就说，阿育王初立的时候，就是他刚当国王的时候，刚有同学问到是什么灌顶20年，可是灌顶所谓的一个国王。印度就是说一个人一个国王成为国王要经过冠顶，冠顶就相当于加冕典礼啊，他就把本来是一个王子现在变为什么国王，那个叫冠顶哈，那就是当国王哈。那他刚开始当国王的时候，你看威胁父亲于死啊，因为他父亲是想要那个让那个长子继承了哈，陷凶于坑哈，也是后来他哥哥哈，那么还有治地狱之刑是什么意思？地狱就是很可怕，什么油锅啊、刀山啊这些东西哈。那他的监狱，哈，这个我看到那个阿育王故事的时候，他说他的监狱人家形容成地狱，就是非常可怕的，啊，非常可怕的哈，油锅啊什么什么的，啊，这样子，他的那个监狱的刑罚就像地狱一样哈。你看治地狱之刑，哈。那么他攻打这个邻国，哈，的时候呢，杀了很多人，哈，是说那个例如说什么，那个血流成河这样子，哈，那人界称为什么黑阿育，哈。等到他熏陶我这个活化呢，一变立正而为哈这个德化，哈，人又称为法阿育，嘿，就是啊，前后是。截然不同的，有人认为是不两个人了，啊，但是导师根据历史应该是同一个人，前后不同期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印度佛教思想史，好，对部派的分化。一般部派就是思想是蛮复杂的，那他至于我们这一节主要是谈他是怎么分化的一个原因哈。从原始佛教演变到部派佛教，哈，这是印度的佛教史，哈，这样的一个分化。首先就是所谓的大众部跟上座部的分化，哈，就是大众部跟上座部这两个。那么因为700阶级的争论，700阶级就是第二阶级嘛，哈，虽由双方代表会议和平解决，哈，就是大众部输了嘛，哈，和平了，哈。啊，但是只是暂时的，哈，舍利佛中心的这个东方比丘佛教的在发展中，好，跟西方比丘的意见呢，距离越来越大，好，虽然会议结果是东方输了，可是东方佛教还是一直继续在发展，那观念上越来越不一样，哈，终于跟西方啊分立，成为二部。那么从这个名称来看，哈，一个叫做大众，一个叫上座部的名称来看呢，那么最初分化的主要原因就是戒律问题，主要是戒律问题，好，分化的主因，好。那为什么说是戒律问题呢？下面就解释，好，世尊所指的僧伽制度，好，出家的僧伽制度，原则上是什么？尊上座而重大众。哦，这是很有名的一个原则，尊上座，上座是长老，哦，上座是长老的意思。大众，哦，那个表决的时候是怎么样？重大众，多数决。好，哦，什么叫做上座呢？有德、有学、有修正的长老上座，受到相当的尊敬。好，当然一般我们讲说上座啦，我们一般讲说哦，如果说啊，今天有人要来请我们这个道场50位，不10位，可是我们在座有25位啊，那怎么办？那就是什么前10位接纳高的，哈，哦，去应供，然后下面下一次再有15位，那就后半位 这样子。这是上座，衣食上就是一般的普通上座，就是戒腊高的，那么可以在衣食方面得到优先。好，可是另外佛教也非常尊重那个有德有学的，照说以戒腊来讲，好，是尊上座，可是有德有学的，好，比如说他年纪很小，他只是刚出家，可是他有德有学，那还是老师。在僧团里面，好，特别是一个所谓的学团，一个教育单位，那当然是以什么学有专长的为主啊，对不对？像学校的话，老师虽然他年纪轻，那他是老师啊，他学有专长。同样的，在僧团里面有德有学有修正的长老上座，那是受到尊敬的。哦，他就是老师啊，你不能说他年纪小，哦，他就是老师。虽然他是沙弥，哦，他也是老师，哦，所以受到尊敬。哦，好像不知道什么，我印象中有一个七岁的沙弥哈，哦，证阿罗汉果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不能说他是沙弥啊，人家是有德有学啊。这个所以上座得到尊敬，可是在僧伽的事务处理上，举行会议就是结摩，哦，僧团叫结摩，其实就现在讲就是会议，那么人人地位平等，依大众的意见讲解决，就是服从多数，好，哦，这叫尊上座重大众。那僧团是这样子，那么西方系的佛教渐渐形成上座权威，因为他们比较尊上座，那思想就保守，哦，那么对于戒律方面的态度是轻重等持，哦，那么都要尊重，哦，而东方系呢都是青年比丘，人数多，思想自由，那对戒律的态度是怎样？重根本，哦，就是抓住原则就好，那个细节不太重要，哦，那这就是两个不同的看法，哦，那例如引起这个第二次阶级争论，主要是为了什么？着实经营的问题。那么上座系的佛教就有所谓的提出了，就是说当时一般主要是原因是经营界的，但是呢上座说呢有总共有十事非法。好，那根据五分律呢，这十事是这十个，什么沿江和共进啊，这十个。那这十个呢，他这在印度佛教的思想史没有解释，可是在呢在这个印度之佛教这边就有解释的，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哈。第一个叫做眼角禁啊，角眼禁，哈，什么叫角眼禁呢？角眼禁就是说听许啊，就允许了哈，听许啊，储存盐在角器里面。啊，古代没有什么容器嘛，就是用牛角啊，哈，这个啊一个洞可以放盐，哈。要吃的时候拿来放在食物上，这叫做眼角，叫角盐禁，哦，就可以储存盐呐，啊。好，哦，那吃等食物放一点盐会比较好吃一点，好，哦，就这样子。好，哦，禁就是允许的意思。好，哦，还有什么啊？二子禁呐，啊，哈，哦，他聚落禁，哈，哦，什么叫他聚落禁？就是到他聚落的时，到别人聚落的时候可以再吃。好，比如说我们从这边，哦，我们走到古亭，哦，可能就一段时间，哎，可是可以再吃，虽然你吃过了，可以再吃。我，哦，们本来不是说一日中一食吗？哎，可是呢，好，哦，你到别的聚落的时候，你可以再吃。好，哦，还有住处禁，就是在同一界住者不必一步上，得随所住而个别行结摩。我看一下哈，二子禁，我们看二子禁哈，日饮过中，哈，横列二子之长，亦得禁食。好，就是实际的人会对于这个时间很那个很 care。哦，我上个月吧去一个道场，啊，他们就给我一个看到我都看到一张表，哈，就是说哪一天他的正午是几点钟，哈。那隔几天就差几秒钟，差几分钟了，好，就一个月里面呢，那这个正午的时间就是差几分钟，差几分钟，他们都很注意这些东西，好， 那类似就是时间到的时间，那这个二指性就是说，如果超过两个指头还可以再吃，那这两个指头到底是几分钟也不晓得。好，反正就是说，反正这些东西就是说比较宽容，衣食方面，在饮食方面比较好，这些都是好，就我们所说的小小戒。好，在衣食方面，特别在饮食方面呢，哈，衣食方面比较宽容的意思。好，这十个。好，这个在印度知佛教有解释哈。那我们这样就带过去。好，这十个。那什么禁什么禁，这个哈，这个禁的意思就是哈，可以允许哈，跟戒律相应的意思。那可是呢，对于戒律呢，西方系它本的原则是轻重等持，哈，对于饮食的细节呢非常的重视，哈，而且要跟众戒一样，我们说轻重等持嘛，哈，就细节也非常。非常重视，可是东方系呢，律重根本，不拘细节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东西方重上座跟尊重大众跟尊上众的一贯性呢，就是啊，就不一样，就分裂了。好，这是刚开始分裂为二部的原因。好，这是部派分裂，从第二次结集开始，好之后就正式分裂了，主要是衣食方面、饮食方面的一些细节。好。那下面这里有这个标题哈，那个印度佛教思想是它没有标题哈，它就这样一段下来，但是没有标题就不容易掌握哈。那特别是我给它加了三个标题哈。那第二个标题就是跟阿育王有关的，好，等一下我们刚提到的这个问题再复习一下。部派的分化，好，虽然刚开始的时候。重在戒律问题，哈，思想方面啊也是有出入的，好，就是刚开始是主要是戒律问题，可是思想方面其实，啊也是有出入的。后来又一再的分化，传说又分到十八个部派，其实不止，可能有二十个部派。好，那部派的被分化呢，其实跟阿育王的信佛护法有一定的关系。就部派的分裂居然是跟阿育王，难道阿育王造成部派分化吗？好，那我们下面看一下。好，部派的分化跟阿育王有关系，那是怎么样的哈？那阿育王要讲阿育王，就要先溯源到，好，这个摩揭陀国的这个前面这个王朝，好，这个驾崩之后呢，就由这个摩西这个斯罗那修可能是不是那个频婆娑罗王那个王朝，好，之后就由这个难陀王朝接替，好，这个难陀王朝也兴盛了一段时间，相当强盛，好，可是后来我们刚刚讲到说，在这个西元前啊327年呢、啊，有马其顿王亚历山大，好啊攻打波斯，还有这个阿富汗斯坦，还有这个毗卢兹斯坦后呢、啊，就进而要攻西北印度，好，就是五河流域这个地方，好。那当时刚刚我们提到说，可能是这个王有难，那请他来支援呐，哈，那他就引兵进来到这个西北印，那本来还想往东到这个中印，哈，后来呢，因为士兵不想走，因为气候的关系，士兵不想走，就士兵就留在这个五河流域，然后亚历山大就回去了。回去以后不久，你看才几年，27年，好，327这边323，不到4年，亚历山大就亡身了，好，那中印可以免受浩劫，哈，如果他真的往东，可能就会被那个，或者说他就亡身了，好，可是亚历山大的来侵呐，他也带来好处，就是什么，这件事情就很难讲哈，有时候这种利弊很难讲，他就传入了什么希腊的文化艺术。好，这对印度是有影响的，但是也引起了印度人民的抗外运动。好，那就是旃陀罗基多，我们刚刚讲到的哈，他为摩揭陀王，这里就讲了哈。刚刚印度佛教，刚刚那边没讲，他被什么？被王所放逐，哈，到北印度的旁遮普。那亚历山大回国之后呢，他就呢，趁这个机会赶快联络少数的武力起来 把这个希腊的驻留的这个西北印的军队给赶走。好，后来他甚至呢把这个难陀王朝给推翻了，然后创立的孔雀王朝，哦，就是阿育王的祖父。好，王朝极盛的时候呢，除了南印度及这个波那河为界之外，占有了印度的全部，他的全盛时期已经，哦，刚刚是讲到说，这个中印、西印跟北印呐，啊，好，阿富汗以及这个毗卢兹斯坦呢，啊，也在其内。那么整个孔雀王朝在阿育王的时候，可以说成为古印度的大一统时代。整个印度的大一统是到孔雀王朝的时候，孔雀王朝的时候。那么再传，这个再传就是说经过他的父亲，好，那这边就带过去，好，主要带到这个阿育王，好，那登基在西元前271年。那为了巩固政权，对政敌不免残酷，好，刚刚前面这是很残忍的哈。那到了即位第九年，由于军民死亡残酷，因为他去攻打这个邻国嘛，哈，军民死亡残酷的事实，那么改取和平友好的这个睦邻政策，对内也以法，哈，道德的善行来教导民众，对于一般宗教都能给予尊重，哈，而对于佛教则是深切的信仰，好，那他对佛教是怎么样呢？我们来看几点，哈，第一个。阿育王以佛陀的舍利分送各地去建塔，我们说84000塔。好，为什么要建塔呢？让百姓呢，啊，有瞻礼佛舍利的机会。那这样的一个行为呢，造成了所谓的部派佛教造塔风气非常盛。这个造塔的风气之盛呢，啊，在我们中国的四分律可以看到，哦，造塔有功德，哦，那么要造塔。好，哦，这个是影响到这个造塔风气。好，哦，那么北方传说，在这个优婆橘多的指导下，好，哦，他的这个优婆橘多哈，哦，那么阿育王呢去巡礼世尊及过去佛的圣迹，那么王在瞻礼处呢，也都建有四五丈高的这个大石柱，那么雕琢精美。并刻有阿育王在某一年哈来此巡礼的铭记。好，那因为这刻石上的东西不容易啊，不容易这个不见嘛，好，所以就根据这个实际，哦，阿育王某一年在这边刻，那就推算说，哦，阿育王在西元几年当国王。好，那阿育王又有记载说，阿育王又有记载说，哎，他在离佛面多少年？那这样来推算。佛陀的这个年代，好，哦，所以佛陀的年代是以阿育王这个科石上来推算的，好，哦，那佛诞生处的南毗尼园，还有转法轮处的鹿野苑，现在都还存有这个残柱，哦，这个大石柱。那这是北方传说，那南方佛教哈，哦，就是南传说呢，阿育王曾派遣知名的大德到各边地呢去弘传佛法，好，那除了印度之外呢，有这个瑜那，好，瑜那世界就是印度西北的希腊人的，好，这个所谓的刚刚讲的希腊五国，好，这瑜那世界就是希腊五国这个地区，好，还有呢，金地就是现在的缅甸，好，还有仁切岛就是现在的锡兰。好，哦，所以从此佛教进入国际佛教，哦，因为它跟国际间有互动，哦，第四，阿育王曾经，哦，在僧中住过，啊，受过八关斋戒，哦，他的儿子女儿都出家，哦，后来到锡兰去弘法，哦，阿育王信佛引起佛教的大发展，分化地区的民族文化语言风俗都不一样，好，所以佛法的适应教化也就多少差异，成为部派更多分化的因素。好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刚讲说，啊，那阿育王怎么会这么好的一个国王，反而让佛教的部派分裂更严重呢？其实不是这样子的，而是说，本来就分裂两部嘛，那是因为戒律的不一样。 可是你看阿育王，你看现在派那么多人到各地去，你看北方跟南方这个风土民情完全不一样，好，那语言也不一样，好，那老师的思想传承也不一样，好，所以地区越广分化越多，那是很自然的事情，因为语言风俗不一样，好，那师的老师的传承不一样，所以造成部派的分化，好，这也是不是说他造成，而是佛法更扩展的啊，语言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好，还有风土民情，好，那比如说同样是我们的所谓的北传佛教，那中国佛教跟韩国跟印度跟日本的佛教就有点不太一样啊，好，虽然都是所谓的北传，好，所以民族语言是一个分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哈，还有风土民情。好，阿育王时代佛教已从根本二部再分化为三大系，就在他的时代已经有三大系。好，那怎么知道三大系呢？好，可以从哪里看出来呢？从这个善见律毗婆沙里面说了一段话，他说目犍连子提须啊，好，为和尚，就是他的儿子出家的时候，好，为和尚，好，摩诃提婆就是大天，好，为阿舍离受十戒，然后大德莫产提为阿舍离，好，那么这时候呢，这个摩悉陀20岁，好，受具足戒，好，那阿育王的时候，这个目犍连子提须他是属于什么？分别说不。好，莫产提他是属于什么？说一切有不，好，一个是分别说不，好，一个是什么？大众不，好，所以这个当时他已经从这边可以看出，当时已经有三个部派，好，所以从摩揭陀的受戒三师知道部派已经存在，阿育王是一体尊重的，好，表示三部的平等和平分化各方。好，那下面这一段是一个考证问题的哈，说摩悉陀分化到这个锡兰嘛哈，那是成业同是同业部嘛哈，那么就是所谓的南传佛教，好，那这个南传佛教他们说呢，这一派系的传说是五师相承呐，好，就是说他们记载说五师相承，那以目犍连子提须为正统，好，那以其他为异说，好，那导师认为说这个不可靠。这种说法不可靠，因为实际在佛可靠的是这个应该只有三个部派，好，这个不可靠。好，再来，这个南传说阿育王时代有第三次的结集，啊，南传佛教说，但是这个其他部派没有说到，好，所以这个也不可靠。然后再来就是说，这个地须呢，当时论决正义呢，做了传说他做了论事，但是导师说，这个论事所破斥的部派当时都还没有成立，所以这个说法，好，那这个是南传的这三个说法，那么给予否定。好，下面部派分化的过程，好，为什么会分化？好，那又怎么样的分化？好，那这边呢，做一个好，18部派的名称在不同的传记中呢小有出入，哦，就是各部派的记载不太一样，好，部派分化的过程一说纷纭，莫衷一是，好，就是上座部的跟大众部的说法，说对于这个部派的分化就是不同，那这个时候不同怎么办呢？那导师他就有一个蛮客观的，好，对于这个问题做了一个很客观的一个判断，好，可以看出他的一个这种辩解力哈，对于这个莫衷一是的这种各部派说法，莫衷一是的考察呢，那主要是这样哈，大众部好所传的，那么跟这个上座部还有正众部所传的这三说呢，是以这个好这个义部经义来说，那分别说部所传的是根据这个。好，一部中论论，自同一部所传的是根据导史，好，还有呢，意境，还有这个南海寄归传等等，好， 那他们各有说法。那导师他觉得，好，这是导师他的一个研究的结果，他认为说，大众部一再分化，好，大众部不是，跟上座部分化之后呢，那大众部的分化应该要用上座部所说的来作为标准，比较合理。好，那上座部的分化应该要以大众部所说的来较合理。为什么？好，主要是东西两部啊，两部各个又在分化。那这个分化的时候，你前面这些说法，他是觉得说，大众部，好，所说的要与上座部，好，就是客观的会比较客观，好，主要是这样会比较客观，好，用对方的来说会比较客观，好，这是由于哈，因为对于另外一个系统的传承分化呢，因为身在局外，所以比较客观。好，那么如果自己说自己的话，那会有主观，好，会有什么自尊己中的这种主观成见，好，所以他用这个对于另外用客观的这样子来分化，会比较客观一点。好，那分化的结果是怎么样？又经过又是怎么样？那他下面整理，好，重点是这样，好，这本着这样的原则，好，就是用这个不同系统的这个说法来看这个分化，那整个整理过后是这样子的，分化的经过是这样。首先，好，由于戒律的问题，最早好，所以分为大众跟上座嘛，好，这是第一次分化。第二次分化呢，上座部后来又在分化，分化成什么？分别说部跟说一切有部，好，这是第二次分化。好，就变成三个部派了，跟大众部就是三个部派。好，这是第二次分化。第三次分化呢，是从这个说一切有部又分为什么？说一切有部跟独子部。好，那就变成四个部派了，变四个部派。那因为独子部呢，他又分出正量部，而正量部的红传变成主流。好，所以呢，意境所说的这个四个大部派就是什么？大众、上座、说一切有，那分别说系就变成什么？独子部就变成什么？正量部，变成这四大部派。好，变成这四大部派。好，所以部派是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，好，这样的分。好，那这样的分下面就有一个表，好，这个表，第一次，好，大众、上座。第二次，好，上座分为两个，好，分别说跟说一切有，好，然后第三次呢，从说一切有部又分为什么？这个独子部出来，好，独子部呢，有好几个部派，以后来正量部为代表，就这样子，好，那就是总共变成最后是四大部派，好，大众分别说系说一切有部跟正量部，好。那部派最开始分化是两部嘛，那这时间，好，刚刚是讲说分化，那下面这一段就要讲时间在什么时候。第一次分化在西元前300年前后，哦，就是佛灭100年之后嘛，开始分化了300年。好，第二阶段呢是在什么？西元前270年前后，哦，就在隔了多少年啊？才30年。好，就分出这个说一切分别说部。好，然后呢，为什么分化之后呢，这个名义哈，这个依什么依法义的不同哈来得名，好，就是这个部派的名称是因为法义上的看法不一样哈而分哈，因为法义的不同而好，我们刚刚讲的第一次分化大众上座是因为戒律的不同，那第二个阶段分化是因为法义的不同，好，那法义的不同分裂呢，大众部分出什么？说一切大众部又下分分成什么？一说部、说出世部、多闻部、说假部，这些也都是跟因为法义的不同，那么好，大众部又分出这么多好不同的名称， 就是法医的不同。那第三个阶段的分化，哦，刚刚讲述西元前270年，这时候到了说到三世纪到二世纪末到二世纪前，好，那第三次分化是什么？一人民、地民、三民、四民的不同。好，那你看哈，大众部分出的，你看大众部分出的，这时候的分化叫什么？叫什么？至多三部、东三部、西三部。好，这是第三部次的分化名称。好，所以这有部从独子部分出来有四部，你看叫正量部法，好，这些名称。哦，这都是一人民地民。那第四阶段的分化在时间在西元前一世纪，好，第四阶段分化从说一切有部呢分出说转部，那也名为说经部。好，大众部又分出什么大空部，好，这两部都是以法义为名称。好，那第四段的阶段的分化这边就有一个图了，好，这边的图，好，这边的图，好，就是第一次分化，这是第二阶段的，这个图就是第二阶段的分化，中间这是第二阶段的分化，是以法义的名称，好，这个就是以地方、好人民、地名为名称，第三阶段的分化，第四个阶段的分化又是属于什么什么法义的名称这样子，好，导师做的这个图很清楚，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的分化，好，你看。这个就以大众部来讲，好，哦，这个分化，然后后来这又你看又分出什么东三部、西三部这样的分化，好，哦，这个是，那这是导师参考了很多的这个著作以后把它整理出来的，很清楚的，好，哦，时间，好，哦，还有分化的原因，还有阶段这样的一个过程。好，那这个是。很精要的哈，对于这个部派的分裂。那但是部派佛教比较难的是怎么样？他的思想，我们刚刚讲的说那个戒律方面的问题啦哈，还有说法义方面的问题。那法义方面到底有什么问题造成分裂呢？好，那这就是下一次的一个重点。那也就是部派比较繁琐的，让人家觉得比较繁琐的地方，哦，就是部派的这个分裂后的这些法义上的不同的一些看法。那这个是下一次的重点，好，那这次的主要是谈到这个时间，好，还有这个分化的原因，好，地理这些问题，好，比较单纯一点。下一次我们的是有关于部派的思想，好，下一次的主题是部派分化的思想问题。好，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？俱舍论嘛，哈，俱舍论就是根据有部跟经部的思想所写的。这个单元比较简单一点哈。那主要是阿育王的故事比较让人家印象深刻哈。有没有什么问题？阿育王公司刚刚不是讲过的吗？这个印度佛教史会不会觉得太深？
因为常常看到目犍连子必须，真的是目犍连子，
不是，那是翻译名称呢。
目
犍子提须那是一个翻译的，那是名称，跟目犍没有关系啦。提须，目犍连子提须，你不要，那是音译。目犍子提须那是音译，那应该是音译嘛。不是说目犍连的儿子，啊，不能这样翻译，不然这样一起。对啊，不是的，那是一个，嘿，那是人名。那导师主要是说明，就是说，哎，他的儿子的出家是三个部派的，好，长老同时请来，好，可见他对佛教的部派是都平等的尊重，好，那么他对各宗教都尊重，他对佛教的部派。各位各大师也都是平等的尊重，这样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我们就早一点下课好了。